乌泽兰先生您好，随着美中之间累计的问题日益增多，而且几乎都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两国高官在现在这个时候举行会面，试图重建沟通管道，您认为这个目标能够达成吗？另外，您认为美中恢复沟通的意义在哪里？
如果要总结概括的话，川普时代呢是休克疗法，就希望和中国进入一个断裂状态，断裂之后看看谁能承受，然后呢慢慢来解决问题，啊，通过这个协议来解决问题。那这个也达成了协议，但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在这个方面还没有，就川普时代达成的那些协议，购买的那些大量的这个物资农产品，到现在都没有兑现。也就是说，你跟中共签的协议是很难兑现的。那现在拜登政府为什么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呢？拜登要改变了一个思维，一个他是不愿意跟川普一样实现这种对中国政府的休克疗法，而是一种我概括为软着陆的这样一种方式，就想尽可能的在有些领域能够解决的问题就解决问题，有些领域如果不能解决，那就把它搁置起来。啊，或者是通过别的一种方式留待时间去解决。那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气候问题，这个拜登政府希望中国配合，因为这个问题是全球问题，对中国也有好处。那这个方面是美国政府是可以妥协的，比如更多的技术，这个方面的技术转让或者援助，他都是可以做到的。他希望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中国市场规则问题，这个问题他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遵守，不要去强迫别的国家的技术转让，以及这个贸易的平等的问题，贸易的平等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非常难的是，中国政府和美国做交易，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这个贸易不平等的利益。然后呢，美国政府既不想丢掉市场，又要实现这个贸易平衡，这是非常难以完成的一个任务。川普没有完成，现在拜登呢也是非常难以完成。然后现在这个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还是太高度依赖中国的这个产业链，因为在中国全世界投资经营了30、40年，整个产业链大量的在中国形成了一种产业依赖、低价的依赖，所以现在说美国有可能会极大的这个降低关税利率给中共，以降低门槛，是缓解美国现在这种物价通胀和这个物资匮乏。这个美国实际是在也是在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所以呢，就是美国政府现在和川普的这个时代是状态是不一样的。那像中国政府，他是在赌什么呢？中国政府现在还在，你看他制作了这个大片，投资巨大，就是长津湖。长津湖他制作这么一部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这么一个失败的片子，他是向世界、向美国这个宣示一个道理，就是中共绑架下的这个中国军民是不畏惧死的，而且死得很光荣。大家都去看，大量的这个人以为这是一种光荣的事情。只要是与美国进行这样一个博弈和战斗，他是误导整个中国人，也是在向这个宣告中国是在经济领域也是可以决一死战的，不惜一切代价的。那你美国是不是会承受这个代价呢？他觉得美国人承受不了这个代价啊！美国高物价、高通胀之后，有可能会乱起来，所以美国的政府现在妥协，他认为就是美国经受不住，像当年朝鲜战争一样，打了38线就不打了。这是中美关系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中国问题，中国实际有些问题也需要美国解决，但是美国很难帮他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是中共最关切的问题。现在这个美国不断的提升跟台湾的这个一些关系，包括这个购买武器，因为是中国政府不断的在给台湾施压，而且在香港问题上面，大家都能看得到这种结果，所以国际社会才援助台湾或这个提升台湾的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刺激了中共，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无法退回到这个川普时代以前的那种状态，中国政府希望美国政府和台湾退回到以前状态，这是不可能的，这非常难办到。然后贸易不平等对中国有利，中国也很难去实现这样一个承诺。现在解决的问题就是孟晚舟的问题妥协解决了，还有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不了，比如中共的党员入境问题、香港制裁这个相关的制裁，一系列的清单中共都开出来了，要美国政府一一的这个兑现，把这个清单上的一些问题解决，美国政府也是非常难解决。现在，所以美国现在的一个策略就是尽可能的去解决，像孟晚舟这样的问题，尽可能的去解决。但是这个对话后面的空间是非常难的。如果拜登政府妥协力度太大，国内的这个反制的力量也会很强大，也等于出卖国家的利益，放弃了很多的原则。 如果不妥协的话，那中共现在是摆出这样一个长津湖战斗的这样一个架势出来，所以面对的问题我觉得一时是很难解决的，是这样。
这个进入十月以来呢，中共军机单日袭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这个架次呢是屡创纪录，那在十月四号，也就是在星期一的时候，更是达到了56架次。那么几乎是与此同时，这个包括美英三艘航母战斗群在内的这个6国17艘舰艇，在10月2号和3号这两天，在这个冲绳西南方的这个菲律宾海进行了这个联合演习。那么，美国重申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坚如磐石，并且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胁迫。台湾问题是中共的核心利益，美国对台湾的各种支持被认为是狠狠地踩在了北京的红线上。在美中高层对话之前，据您的观察，中国的这轮创纪录的袭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这个操作，它是想达到什么目的？
对，这是罕见的一些挑衅性的行为。它一个是给台湾人看，就压制台湾的这个岛内的所谓的台独势力。民进党它最高宗旨是以台湾独立为目标的啊，但是他们现在是也是借机用人，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的低调。主要是因为香港问题，就中共这个对香港的这样一种打压，这个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刺激了这个台湾人这样一个独立的意志。台湾的民间社会这种声音是非常强烈的，但政府呢表现出还是比较温和，尽可能不去刺激中共。但是因为中共这个不断的提升对台湾的这种压力，迫使国际社会呢提升了对台湾的这样一种各种各样的关系啊，包括立陶宛跟台湾进入这种准建交关系，哦，整个欧盟也是提升了对台湾的关系，这都让中共无法容忍。所以中共现在呢，现在这个主动既是给台湾人看，打压台湾的这样一个力量，也是在给国际社会看，就是中共在这个方面的这种战争意志，如释俱焚，他们也要这个捍卫所谓的这个主权啊，对台湾的这样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意志。所以他这个是给这两部分人看，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共自己现在面对的这样一个经济危机，实际是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正在中国大陆发生。西呢，在北戴河会议到现在为止呢，一直都承受体制内的这样一个压力。这种承受压力呢，他一个方面就表现出对自己这个体制内的人进行一个清洗，然后对元老们的进行一个抑制。抑制呢，就像当年邓小平发动这个越南战争一样，就通过这种启动战争的方式，或者是准备战争的方式，制造一种战争紧张，然后呢来压制自己的这样一个反对的力量。现在看来呢，这个他既是在向国际社会这个炫舞，也是在向国内的这个异己的力量进行一个宣威，就是不惜祭出杀气来稳定自己的这样一个大位，是这样。
在这个美中这高层对话之前，中国的这个军机多次创纪录的这种情况下，他有没有这个想在这个高层对话上迫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一点点的妥协？您觉得有这可能吗？
这是肯定的，因为中共在美国看来，他跟台湾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或正常的，但是在中共看来，这一切都是无法容忍的啊！以前他们的将军就说过。只要美国军舰靠岸台湾，就是武统解放台湾之时，这是他们当时的内部共识。但是中共他自己肯定是没有这样一个战争准备或战争能力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这种对台湾的骚扰制造这样一种紧张的局势。那美国政府呢，如果要启动谈判的话，肯定会在一些方面会有所改变，比如说收台武器以后可能会停止一段时间，然后在国际力量对台湾的这个外交方面的这样一个平等关系方面，甚至势头建交方面会进行一个抑制，这个中共觉得尊严受到威胁的这样一个方面呢，这个有所减缓或者是暂停，这是肯定的，因为这些东西美国是能够协调台湾去做到的，因为台海稳定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对美国来讲也是关乎到他的这个国家利益，所以这个问题有可能会给中共一点面子，但是不可能去顺从中共把台湾拱手送给中共，或者允许中共进行武统，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是美国的一条底线。
在拜登总统入主白宫之后，美中之间至少举行过两次高层对话，两次会谈被认为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中共就喜欢这类各说各话、没有具体进展的对空谈判，谈的次数越多，对中共自己越有利，可以有喘息的机会。您怎么看？
如果给中国以喘息的机会，也是拜登政府迫不得已，他为了这个自己的这个，比如说中期选举，或者是自己在当政时期不至于出现重大的这个危机，他迫不得已对给中国做些让步，这是非常有可能的，甚至会牺牲长远的利益，为了这个短期的利益。这就是政治家或政客的区别。政治家呢是为了国家长远利益去做一些，包括进入冷战状态。一次性的解决一些问题，休克疗法，但是这个政客呢，就更重视这个当前的一些利益。另外就是中国政府就这种不守契约的这种方式，从清末开始，那第一次鸦片战争，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契约呀，就当做一纸空文，他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所以现在这个中共政府呢，从加入 WTO 之后，经过西方社会应该盘点一下，中共兑现了哪些，没有兑现哪些。然后呢，去制定一些策略，去进行对一个问责。但是西方的这些政府都是一届一届的，4年或者8年一届政府，一届政府非常重视，每一届都重视自己手上的一些政绩，不至于这个跟中国的关系搞砸了之后啊，产生的震荡。自己的国民他是重视现在的这个绩效、现在的收入、现在的物价的，是不问起那种大的政治的。所以这个政客呢非常重视这一块，所以对中共的问责呢就没有这种像中共这样一个长期的目标。这样是中共呢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民主的这样一个弱点，就通过不断的扯皮，刚才你讲的这个，他可以签订协议，他可以在谈判桌上一切都给你答应的好好的，然后你兑现了承诺，他没有兑现，然后你问他追问他的时候，他不断的通过各种各样方式来进行扯皮，然后呢获得利益的是他们，获得长远好处是他们。也正是因为他们这种方式，才有了30-40年这样一个中美贸易的不平等，以及对中国的这种利好，是中国拥有大量的美元，可以从容的去进行一个“一带一路”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个发展。使美国现在反而是处于一种劣势。现在他就看出了拜登政府到了所谓的极限了，这个大投资一时也难以落实，那现在这个通胀问题又出来了。这个资源匮乏有问题也出现了，就是这个产业链的这个断裂也有可能，所以他是拿住了这个西方的弱点，然后他自己出现怎样的危机，他们认为他都可以克服的啊。所谓的中国老百姓一年吃草啊都可以挺过来啊，像长津湖那样的战役也可以挺过来。他是在这样不惜牺牲自己的这个人民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来跟西方进行一个精神意志的战争，他认为是这样。他要在精神意志上面要击败这个美国，使美国处于劣势。之所以两三次的这个对话失败，这是中共完全是在打精神战。他觉得中国共产党能够扛住这些经济的压力，但是他觉得你美国政府、西方这个对中国的依赖，你扛不住。中美之间，中国和西方之间，现在就差这么一个精神意志力，西方社会政客他很难扛住这样一个压力，现在就赌这一个啊。
感谢旅美独立时评人吴作莱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